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课，前面是讲了与基督一同受苦，但是受苦不是终点，死亡不是终点站，是中转站，受苦不是终点站，是中转站。 OK， 这个很重要。对，所以在那个基础之上呢，走出自义，或者叫做经过这个破碎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恩典，进入到这个开始升高，开始复活，然后被神高举的这个时刻了。那我们来看一个叫兰迪和莎莉的一天，这个是也是一个婚姻家庭很常见的场景哈。我相信大家啊，这个看的时候就觉得会可能会心里在笑哈，对，很真实哈，我们有这个经历的。那我们会探讨一对夫妻哈，叫这个兰迪哈，这个弟兄和莎莉的一天。兰迪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哈，那当然莎莉是师母，也是有几个孩子哈。然后呢，我们会探讨自义和恩典的对比。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我们上一课讲的这个那个莎莉啊，还是叫什么？不是叫莎莉，凯拉。他遇到那个事情，他如果是自义的话，那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他根本都不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也 不会尝试 去调查去了解，甚至尝试就自己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有无心之过来真诚的向对方道歉。我们不是说他一定要道歉，就是他想都不会想那个，他觉得我就是个受害者，我都是对的，都是他的问题，我没问题。对，如果什么主委会啊出来让我去跟他道歉，对不起，那你们更有问题，你知道吗？他一点都不会那个。如果他是在这种自义和这种自我防卫的防护的这种模式下的话，对。但反过来，如果他的心的是被恩典柔软软化了，那就不一样。他可能会真的，我们有些主说的可能会换位思考，可能想，哎，我想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哎，这个母亲他为什么那样说呢？这个他不也不会无缘无故就讲个这个 why， 对。而在他眼中，那个母亲她经历了什么？她看到了什么？她为什么这样解读和这样反应呢？或许有她的 reason， 或者有她的 story。对，好，然后我们从福音的视角看 J 曲线和生命的更新。啊，我们可能看时间原因，我们小组讨论应该还是会有，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情景扮演或者是那个角色互动，不一定。但是至少我们每一刻，我希望是能够有一个这个小组的这个互动。好，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个经文哈，我们翻来覆去就是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哈，这个四到十一节的经文。啊，我这个是没电了吗？不应该啊，看看哈，又翻不动了。弟兄，你帮我翻译一下吗？好，好了，好，可以了哈。对，那我们这个我们就不再读了哈。但是我们这次标的重点是第八节哈，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然后信基督而来的义，然后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然后复活。我们经过前面的那些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受死，然后现在我们要到这个破除这个自义，然后这个远离自义，进入到恩典的这个部分，或者进入这个在靠恩典里面复活的这个部分呢？对，那其实我们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平时的人际交往当中，我们比较多会更多期待彼此要公平，而不是爱或者恩典。就是我们真正至少的期待，至今的门槛是我们要公平。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也好，在婚姻家庭，甚至在教会服事中，如果我们确实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错误都没犯，但是被冤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很多人都受不了被冤枉。对，就是你确实真的是你审查之后，你发现你没有查出有什么明显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对方就是很恶劣的、很奇怪的来控告你，或者是嚼舌头根子，或者是说你的坏话的话，你会特别痛苦。为什么？它触及到我们里面的一个很深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份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默认我们是个义人，我们是个好人，我不是坏人。但是别人对我们的反对和攻击常常就说，你不是个义人，你不是个好人，你是个坏人，你是个罪人。这个我们很多时候的反应之所以那么大，因为它触及到了我们的这个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感。对，包括夫妻吵架也是一样的。对，更甚的是因为它触及我们的身份感。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坏，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丈夫，我不是一个完美丈夫，但我又不偷又不抢又不吃喝嫖赌抽，什么都不来，我还花这么多时间精力代价在家庭里面，然后结果你把我说的简直一无是处，一文不值。我是不是一个完美，但我没你说的那么糟糕，至少 你都把我说到这个零分负分了，没有，至少我还是有二十分三十分的，你知道吗？我们不接受对方他和我们的那个身份感其实是降低，我们要为我的二三十分来辩护。虽然我承认我没有一百分，我也没九十分了，但是我至少二三十分还是有的嘛。你怎么能说我就是负分甚至零分呢？不行，打死不行，我要跟你争，我要跟你吵。所以至少我的经历哈，在早年很多的争吵里面，对 对我而言，可能因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吵哈，你知道，这是年轻夫妻，就是因为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可以吵半天，吵得很厉害，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说，哎，我们昨晚或者昨天为什么吵那么厉害，就好奇怪，觉得莫名其妙，你知道吗？那就是真实的。但当然现在年龄大了，结婚十几二十年，一般不会犯这种事情了，就哎呀，说几句说不到一起就不说了，对，反正你也说服不了对方，那就不说了，反正你表达了意见了嘛，对吧？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好，你的意见我也知道了哈，你的观点我也知道，我的你也知道。OK， 就此打住，踩刹车就完了。因为再说下去大家都不高兴了，没必要了。对，就是你没办法说服别人，但是从沟通的角度，确实是可以比较心平气和的把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一些观察讲出来。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对，好，所以冲突里面其实一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最，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伤害到人家的利益了，你让人家的利益受损，这个当然也可能是冲突的一个原因。但是常常见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因为你伤及了对方的一个身份感、安全感。对，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你伤了人家自尊了。对，那对那个时候来说，常常我们的反应就很大。但是也可能就是你的某些行为言行伤了那个人的自尊，所以他的反应很大，他来攻击你，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觉得没有啊，我好像就是很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待会儿会来看这个兰迪和这个莎莉的故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追求公平，我们当然也希望对方能够给我们恩典，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你想别人怎么对你，你先那么对别人。这是我常常提醒我两个孩子的，你他们 sibling 哈，姐妹之间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说话对彼此恶狠狠的，我就很不喜欢，我就用这个经文提醒他们，然后问他们为什么你当时你心里对姐姐或者妹妹说话恶狠狠的，你可不可以现在暂停一下，你复盘一下，你想想你当时的心是怎么样的，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态度对你的这个 sibling 讲那个话。虽然你没有打他骂他或者刀砍他没有，但是你的那个心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比较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家客厅有个很大的这个大长桌哈，很大，可能有两三米长的这个啊，我们都是一起在那儿学习或者办公，我也在那儿。对，我就经常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但不是说他们经常这样，就偶尔会有这样的时候，我就说暂停，好，现在你们好好想一想，然后我再跟他们谈。对，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你知道罪人哈，尤其小哈，十几岁，他觉得很自然，他觉得没什么，这个我们都有不高兴的时候啊。但是其实更大的问题还不是你说你们这个小小的这种，是你的心在那一瞬间，在那一刻，你那个心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的。如果我们不关注他们的心，我们只是说你的行为啊，重新好好说，换一种方式对你姐姐对你妹妹好好说，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是标本都要治，当然有的时候就是首先你现在重新好好说一遍，直到爸爸妈妈觉得合适为止。因为我们能够分辨孩子说话的语气和态度的，你是能够从他的语气和态度里面感受他的心是否是柔和谦卑了的，还是说其实里面还是气鼓鼓的，还是带着很多血气的，带着很多愤怒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但是我们要注意哈，在圣经辅导我们一般说愤怒，一个人的愤怒背后常常是他觉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到了一个受伤的地步，而且长期得不到释放和正视，他就会用愤怒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愤怒 anger 常常是因为 hurt 受伤了，而且没被正视，长期常年没被看见，没被听见，没被处理，他无处释放，最后就会变成那个。所以当我们的小孩子有怒气，而且是你明显看到这是他的一种 pattern 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那个一般在表达说他觉得他的生命当中受了很多的伤，而且他觉得他没被父母看见和处理，不一定，当然也可能 是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局限，或者是他还不够这个，但是你一定要小心，要去帮助他去处理，要去梳理。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我们可能父母就是 hurt our kids 了，确实是这个要特别小心。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其实这个 anger 不只是小孩子，很多大人都有 anger 这个问题是没被处理的，也不只是男性才有 anger 的问题，女性一样有的呀。我们也有一些，我不说很多 angry mom， you know， 对，妈妈那发起脾气来我们可能都没见过哈。对，妈妈们心里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可能你里面也是有一些伤害的，就这个我们要自己要小心哈。对，我们要去神面前处理，为什么我这么生气，为什么我这么愤怒，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受伤。对，很多时候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跟我妻子吵架，后来我们去找一个学圣经辅导哈，西敏学圣经辅导的 CCEF 学圣经辅导的 帮我们梳理，最后他让我看见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他说，玉涛，当你那样对你的妻子说那样的话啊，说不好的话的时候，你 你的心里是你的，你能不能用几个字一两个字描述一下你心里的感受你的情绪？我发现我起码顿了好几分钟，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作为弟兄，尤其是在改革宗教会里面的弟兄哈，我们不善于观察和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比较容易关注事情有没有按照我希望的或者标准答案进行，如果没有按照那个，我就可能容易生气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我发现后来我发现啊，我里面觉得很难过，我很难过，因为我的妻子那样对我说话或者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很难过啊，我都很震惊我自己，我可能花了三五分钟才说去。另外还有一个词，我也觉得很迷茫，我不知道当我妻子这么做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搞了，我觉得我没办法 fix it， 我没办法搞，不，我不知道怎么弄，好像这个事情要搞砸，好像要走向一个更不好的结局，里面有迷茫，又伤心，觉得妻子为什么不按照我们都改革宗教后我们都有很多的教导，为什么不按照那个来做呢？对，就是所以后来我就很有意识的刻意的去观察去关注自己的情绪。对，当然这个后面 也是借着圣经辅导了。对，哦，原来我才了解，哦，这个掌控感比较强的人比较容易有哪些偶像，然后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什么偶像，然后比较容易有什么情绪的这个表现。一般像 angry 这种，一般也是掌控感比较强的表现。对，因为简单说没按照他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他就会这个。那小孩子呢，最简单，他想要那个你不给他，歇斯底里的哭闹叫，对，地上打滚，反正就是最后呢要操纵你给他想要的，他就可以不闹了，一瞬间就可以好了。对，他其实想掌控。那而且你知道哈，我们做父母的小孩子是很会钻空子的，其实小孩子绝对是操纵大师，我跟你说，他太知道爸爸妈妈里面有一个是比较软比较弱的，有一个是硬骨头，最好不要啃他，不要碰他。而且有的时候他知道问爸爸还是该问妈妈，就可以要到某些东西，而且问另外一个绝对没好果子的。对，他太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跟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们很了解我们。对，当然我们心也软，我们也爱孩子，确实是。但是在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界限。不是说你不可以宠一下孩子，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也应该宠一下孩子哈。而且我经常说，让孩子做孩子，我们不要以一个三十四十五十岁的一个成人，而且经历了很多事情的要求来要求我们的孩子，现在就要像我们如此这般成熟或者怎么，他就是个孩子啊，你要让孩子做孩子。对，这个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学过的弟兄姐妹知道这句话是很难的。对，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尤其是华人文化，我们是不让孩子做孩子的，我们让孩子做小大人，你知道吗？真的，照相的时候孩子怎么摆姿势，然后打电话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该怎么说话，然后在外面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什么都在教他们这个那个，他们都没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都没有他们自己的来做，他们 be themselves。 对，他们一直在做爸爸妈妈告诉他们应该做的那个，所以有些孩子长大之后离家之后有些精神出问题的，压坏人都有的，因为他从来就没做过他自己。而有些孩子当有一天成为他自己的时候，他的 self control 就不行，就要出问题。对，玩游戏、打架、吸毒甚至滥交等等这些东西。对，他当然知道那些不对不好啊，但是那些东西能够带来他某种在童年的时候求之不得的东西啊，就像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说的，在你童年的时候你没得到的东西，你会用一辈子去追求那个东西。对，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又像巨婴哈，人是长大了，但是里面心智某些方面还像一个小孩子。对，这个其实我们在圣经说我们要做大丈夫，对，我们心智也要成长，我们不只是这个肉身成长或者神学知识成长，我们的生命也要跟着成长，而且要心窍习练的通达，要操练，要 practice， 要 exercise。对，所以这些事情哈，神我们要会识别出我们生命中，你看我刚才讲这个亲子关系哈，这都可以是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是一个被十字架与基督一同来那个，因为我们本能的反应是做一个牧师的孩子怎么能够这样讲话呢，就我以前呢就是这种啊，我的孩子做的不对，我觉得很羞耻，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很挫败，很失败， loser， 你都是牧师的孩子，教过多少次了，说过多少遍了，还这个样子，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摆在你面前，神就是用这个孩子这样打你的脸，你觉得你有什么好夸的，你孩子就这样啊，是的，你必须得谦卑下来，哦，主啊，原来我这教的不好，原来我孩子也不是我以为那么乖的，但是他们是一个可以雕琢的玉，关键是我愿不愿意用福音的方式，用被十字架的方式，其实是跟他们一起来被十字架，跟他们一起来成长，啊 ，reparenting 嘛，重新的来做父母。对，我们怎么做父母，我们要仔细思想上帝怎么教我们，上帝绝大部分的教导 都是在沉默和安静忍耐当中教我们。上帝不是当你犯了一个什么罪什么不对，哇，突然天大雷劈，有个异象，然后天上有大声音说某某某，要不悔改犯罪我劈死你，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不是用一种这种哇这个烈怒，或者不是我们父母要我们的孩子犯一些事，我们哇那个简直变得孩子都吓到了。对，所以错误的管教带来一个问题，孩子觉得我之所以被管教是因为我爸妈发脾气所以我被管教，而不是因为他做错事情所以被管教。如果我们是在怒气中管教的话，你知道吗，他里面一定会形成这个结论的，我之所以被揍被怎么样是因为我爸妈不高兴了。他根本就因为你没有去陪伴他走这个过程了，哎，你的这个心，你讲这个话，哎，你的心的问题哦，是这样子的哟。所以他不会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觉得是爸妈的问题，他也学不到那个 lesson 啊，他生命也没不会成长的呀。他觉得不是我的问题，是爸妈的问题，所以我被管教，那怎么办？尽快尽早逃离爸妈。对呀，读大学或者实在不行到初中、高中读寄宿学校就可以啊，逃离爸妈。我就自由了，我就释放了 freedom。 对，你知道吗，这个很可怕的，而且他不会跟你讲这些的， 他在你面前他会装乖乖孩子，因为他知道不乖就会被揍或者是被凶被骂，他很会讨巧，对不对，小孩子很讨巧啊，那罪人嘛，很聪明的，尤其现在的孩子很聪明的。对，但是其实他的生命并没有成长，他并没有更多的认识经历连于基督。所以我会告诉他，第一，爸爸妈妈看到你这个反应，我第一反应，我的反应是很羞愧很羞耻，觉得也觉得很挫败，觉得我以前教了那么多不行，但是同时我也很感恩你们现在还在爸爸妈妈的这个监督陪伴教导之下，而且你们的这是你们真实的生命呈现出来，那我觉得我也感恩，就是让我了解你们真实的生命光景是怎么样，那我不会误判你们的生命，要么就非常成熟或者非常不成熟。然后呢，但是爸爸具体也不知道说，哎，怎么具体的来帮助你们，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祷告，爸爸跟你们敞开了我的心，我的挣扎，我的软弱，我的痛苦，我的羞耻，你们可不可以也看一下你们的心，你们当时恶狠的对对方说的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你可不可以用几个一两个关键词描述一下你当时那样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帮助他们去关注他们的心，这个很重要，帮助他们去看他们的心。如果最简单的说，帮助他们做 reflection self exam 自我审视，这个我觉得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和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灵命成长的这个，就像我说跟老婆吵架之后你都可以自我反思到说，啊，帮助我更深的认识基督，连与基督，与基督一同受苦，感谢主。真的我很感恩，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反思反思，我觉得这个很宝贵，但是很遗憾呢，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反思，甚至不会反思。对，就像那些历史学家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功课就是我们啥都没学到，这个好遗憾，那多少痛苦冤枉手，赞美是你唱的，对不对，多少痛苦冤枉手，那些痛苦的目的是让我们学功课，啊，新约那个使徒说以色列人第一代在旷野中的东西是要成为我们的鉴戒的呀，引以为鉴的呀，结果我们还是不学。同样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教会历史，2000年教会历史很多啊。对，你看了教会历史之后，你看教会里面很多事情，你都不以为怪，你知道吗？因为教会比这个怪、比这个可怕、恐怖的事情多得多啊。对，你觉得感谢主，我们教会都还在啊，大弟兄姐妹还在敬拜神啊，你都觉得感谢主，你就有更大的安慰和盼望。对，但这不是理由让我们可以放任他这样子，而是说哇，主你的恩典如此大。我们要好好的来悔改，来认我们的罪，我们彼此认罪，我们彼此道歉，我们彼此的和好，我们彼此的饶恕，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就像我希望看到我的两个女儿，她们最后彼此的悔改，彼此的道歉，而且真实的把她们的心赤裸敞开，在她的姐姐妹妹或者在父亲也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最后我一般就会小的时候我会带着她们做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大一点我会让她们自己做祷告。她们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孩子她比较大一点了，我带她们家庭敬拜很多年了，她们可以自己祷告了。对，现在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两个孩子都是我让他们自己读圣经的。对，因为以前好些年都是家庭敬拜嘛，就是爸爸或者妈妈带着。对，很多年了已经。对，现在从今年开始，我就跟他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家庭有读经计划。对，你们自己读经，然后爸爸可能会抽查，爸爸更希望是你们读了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你们要么写下来，要不跟爸爸或者妈妈谈，我们来谈呢。对，一个12岁，一个14岁。所以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最终他是需要独自的去读神的话语，去思考神的话语，去回应神的话语的。你不可能永远带他，你不可能永远带他。当然现在是他做我看嘛，我还可以监督他，对不对？我还可以抽查嘛。对，他做我看，他最早就是我做他看，他就跟着我，就我们说教育的几个阶段了，就是现在是他做我看。对，可以稍微的放手，但是不能完全的放手的这个阶段。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快速的进到这个具体的例子当中哈，讲这个兰迪和这个沙利一家哈，他们这一家，我们看看他们这一家的故事。就一天里面大概四五个场景，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早上起来这个车无法启动，我们就快速的看一下这个哈，这个我可不可以请两位哈，这个请一位弟兄帮我读兰迪，请一位姐妹帮我读沙利，好不好？就大声的读，好不好？我给个话筒。谁愿意来帮我们读一下？
刚刚从
好的，我们在这里停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也是一个很真实的场景，但是他们用了一个 jumper， 对不对？接个电然后这个样子。对，那这个场景就是，那我们觉得根据他们的这个场景来说，他们里面的那个骄傲，各自的骄傲或者自意是什么呢？你们觉得？而且这东西会影响他们的互动，因为骄傲自意，他们又觉得被控告或者是被苦待，以及他们对对方有怨言了。但是这才刚开始，还能忍着，还没有爆发。 OK， 那你们觉得他们的这个骄傲或者自意是什么，或者问题是什么吧，我们简单说，你们觉得他们各自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大声的快速说就行。都觉得是对方的问题，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对不对？ OK， 好，这个很好。对，你看兰迪从丈夫的角度说，他觉得帮他的妻子推车把那个车搞燃，然后这个是帮了他一个大忙，今后你需要我做什么的时候记得我帮了你，好像就是赚了功德了，你欠我了啊，你欠我一个人情啊。对对，然后他的自意的思维就是帮忙把这个车打燃，这个就是功劳，是可以将来可以留着兑换这个好处。那妻子呢，妻子的抱怨是，我是个受害者，我跟你说多少次了，怎么拖到现在，都出去旅游了，旅游有时间，花钱有时间，帮我搞个车换个电池没时间。这个三炮也合理，其实说实话，你站在妻子的角度，因为在美国嘛，搞车这些东西确实是丈夫的事，要不然你不搞，那我就送到这个修车部去，那就花钱了，对不对？一般是对，但她的自愈的思维，她觉得她丈夫拖延，她的丈夫拖延，然后车子又启动不了，所以她的丈夫应该为这个。但是你不要忘记，车是你的车，因为一般夫妻各自一辆车嘛，对吧？车是你的车，我们正常这个家里至少是两台车的，对。所以两个人，问题是其实两个人都没有从恩典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情况。丈夫没说，哎呀，确实我妻子提醒我好久了，而且我们这辆车也比较老，每年冬天就出问题，我确实你看我都有时间旅游，怎么没去把这个车搞了哈，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个是一种很谦卑的反省哦。但是他想的不是说，哎呦，今天我这事儿我又做成了，我又帮了一个大忙哈，你这个记着啊。对，他是还是从一个，然后妻子也是，都是从自我中心的角度在思考在出发。好，这是一个场景，那我们接下来看另一个场景哈，下午四点钟哈，我们请另外两位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分一下，谁来帮我们读，先一位弟兄那边吧。好，我们就直接找夫妻好不好，你们认出谁是夫妻又坐一块儿的。 对，
对，我十点才开始，半个小时，半个时候
嗯，好。
他四点打电话跟我说，他还答应了，但是非常的。现在我要面对孩子们的作业，还有做晚饭这一块，加上我们晚上还有小组聚会，我们必须准时离开。他把我早上都搞砸了。
Yeah, he ruined my.对呀，整个一天都搞砸。早上一个，他这个时候妻子估计也不说崩溃，就肯定已经是一肚子气了。因为妻子的解读是这样的，都是有丈夫，我今天这么倒霉，然后我一个人这个已经辛辛苦苦照顾孩子一天，结果本来想你回来接一下，让我放松一下或者怎么样，结果你还说要推迟，但是还没有爆发，还继续在忍着。这个也符合我们，我们也不是说一次两次，一下两下我们就爆发，一般也不至于。对，那我们继续来分析看哈。那兰迪说的是，今天早上我帮了你忙。这么大的忙哈，你看他功劳交换哈，功德的这个思维就来了。现在我推迟一个小时回家已经很不错了，对，我的付出应该得到一个回报。对，确实我作为丈夫，我作为弟兄哈，在婚姻中以前很多年我是这种思维，就这他也不是说完全就是交换，就是说你看我都做这么多了，你就不能这个担待一点，或者是有些东西没让你满意，你就不能这个放过我吗？你非得你要那么计较，那么那个，就是就觉得哎，这个太那个了，不像话了，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再长期这样，你有的时候就会生气，就会爆发，因为你觉得你很受伤，你觉得你为他付出了很多，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没有被看见，没有被纪念，没有被尊重。那同样妻子也是一样的，我为这个家庭也付出了很多，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没被你看见，没被你纪念，没被你尊重，两个好像都是委屈，两个都一肚子委屈，然后有的时候转成愤怒。如果有的时候恰恰因为某个事情一爆发，哇，一点就着啊，双方都开始着啊，就吵起来了。对，那莎莉嘴上答应她的丈夫晚一点回来，她继续多看一会儿，但已经很沮丧了，觉得她搞砸了她整个这一天了。你看她开始进入到一种自怜啊，我好可怜啊，对方老是拖延，这个修车拖延，现在要回来看孩子又拖延啊，所以她对她老公的定位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拖延。很拖沓的人，这个确实会让有些人是很反感的，你要知道哈，尤其是如果有些人原生家庭里面他们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这种家庭的背景的话，我不是用一个道德话，就是比较中立哈，就他的风格确实是雷厉风行的，对他来说这种拖延的人简直要他命的，你知道吗？你觉得我们家都是这样慢慢来呗， relax OK， 但是对他来说哎呀要命啊，天哪，真的这个其实是差异，只是我们但是我们很容易太快对差异做道德性的解读，我们是很容易的，太快对差异做道德性的解读，然后就上升到人身攻击。我跟你说，这也是我以前学了很多功课和教训的，很容易的。我觉得我们家以前那样，问题是你是你家，他是他家呀。我跟我太太，我从小农村长大，我太太是城里长大。我小时候我家里还有一个哥哥，我们是这个多子女家庭，我太太独生子女，那我是男的，他是女的，差异很多的。虽然我们都是说四川人南方人，但是就这个原生家庭的背景差异就很大了。我岳父我岳母双职工家庭，然后我们家父母农民，然后爸爸以前出去打工，差异很大的。但是我们家里很温馨，我父母的感情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个我们从小也就穷一点，其他其实小时候这个非常的，我父母很恩爱，对我们也非常的好，对我，所以但是我妻子家庭不是那个样子的，我妻子她的爸爸妈妈感情不太好啊，他们我岳父母曾经差点离婚，然后甚至我妻子说他初中的时候鼓励他妈跟他爸离婚，对，到那个程度。然后呢这个他爸爸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打骂他，对，虽然他是独生子女，他爸爸对他要求也很严，就是有点像一个暴君的感觉啊。我岳父是大学教授，对，是个教书的，这个对孩子的成绩要求很高，所以我太太就是不断的学，她其实已经很优秀了，但还是觉得自己不行不够，因为父亲常常拿自己跟别的亲戚家的孩子比，然后常常每次觉得自己不好，缺乏自信心，自我形象非常低微，其实她已经很优秀了。对，我们在我在深圳也见了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其实已经很优秀也很努力了，但是她的自我形象非常低，这种其实一般太仓促进入婚姻家庭一般也还容易出问题。对对，但好在就是我，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嘛，确实说实话前面结婚前几年也陪着他吃了不少苦，对，就是因为但是就陪他一起背十字架了，对，但是很感恩后来他跟我岳父的关系就修复得非常的好，其实比绝大部分的子女跟父母的关系都好，我非常的感恩，但这是神的很大的一个恩典。对， 那怎么说呢，前几年还是受了不少苦，我就觉得哇天哪，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家庭啊，怎么会跟我的家庭这么不一样呢？你怎么能跟你爸见面说不定两句话就要吵起来呢？我都无法想象怎么孩子跟父母是这样子讲话的，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你知道吗？对，因为我在一个很传统很保守的一个乡村的环境长大，在我们那里是非常民风淳朴的，然后是非常这个就是传统的那种文化，那个乡土社会那种。对，我们当时这个村里要什么纠纷都是请三五个德高望重的这个长辈出来主持公道，你知道吗？大家都服的。对，而且我从小到大那么多年，我印象中我们那个十里八乡我还没听说过谁离婚，你想我是82年，所以你可以想象保守到什么程度。对，是很保守的。对，所以就是这个差异，后来我发现我跟我妻子结婚就是确实差异很大哈，这个城乡然后这个背景等等，这个性别等等，我发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快对差异做道德性的解读，直接跟我不一样我就觉得他不好，不对，错了。对，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其实那当然可能也对我妻子造成很多的伤害，但好在我们后来学圣经辅导也被辅导，就也好了很多很多这些方面，但到今天仍然还是有张力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今天在婚姻中，谁说我跟我老公没张力了，谁信啊？对呀，你跟你孩子没张力了吗？反正我是不行。有，但是这个张力是否在可控，以及说是在这个我们能够在福音的范围里面去处理它，去看的。It's okay， 我们可能到死之前，我们可能都有张力。It's okay for us， 因为我们就是不完全。对，但这不影响我们深深的爱、委身、忠贞于彼此，一点不影响。对，对。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哈，他们各自都陷入到又是自义甚至其实也自怜的这个模式当中啊。这个丈夫还是把早上的帮助记为功劳哈，期待沙利不只是还他一个小时，甚至应该还更多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最愤怒和最受伤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然后我的教会也服侍很多，我为神也付出了很多，结果最后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妻子，很多时候不理解我，然后不纪念我，然后不体恤我，结果还为芝麻大一点事情，我觉得芝麻大一点事情，当然可能对姐妹来说已经是比较大的事情了，然后跟我争跟我吵，我说我又不偷又不抢，又吃喝嫖赌抽啥都没沾你，结果还这个，我觉得我比这个世界上80-90%的男的都好，结果在你这儿我就一文不值，你知道，就真的很委屈的，非常痛苦，真的是这样。 那种痛苦那种委屈是真实的，但其实就是这个呀，自义然后得不到别人认可就自怜嘛，就是这种模式，然后苦毒怨恨受伤到一个程度你就很愤怒嘛，对不对？这标准的这个对，很典型，非常典型。我相信你们在下面笑的你们多少都经历过因为你们懂 You get it。 对，好，下午5:30了，我们看下来下午5:30的时候匆匆的吃饭，这个快速的谁帮我们读一下，就一个人读就可以好不好，快速读。好，沙利。作为妻子应该能理解，对不对？一家人一起吃饭是很重要的一个，不是叫仪式感，就是这个关系哈。因为女性是比较关注这个关系的，男人就关注事情。我今天晚上要带茶巾，我要把我那个准备好，准备充分。查经，因为后面还要发生事情，所以饭这个早点晚点吃或者不吃都没关系，但是对姐妹来说就是，哎呀天哪，你这一天到底在干嘛呀？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你拖到这个，你看这个本来是4:00-5:00，这个5:30才到家，又拖，然后他吃饭匆匆忙忙的，也没跟老婆有交流，也没跟孩子有交流。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对，7:00哄孩子上床睡觉，我们可不可以换一对夫妻来帮我们读一下？这夫妻还没夫妻。好，那请后面的好不好？我们差不多这个基本上是到最后了，基本上对。那么大的吗？ 这个是不是很真实，对不对？这个尤其对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描述真的是很真实的。当然首先有个差异，就是弟兄和姐妹关注的不一样，何况他是个牧师，他当晚有查经，他刚刚旅行回来，早上花了两个小时才把那个车搞燃，所以他到晚了两个小时。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尤其作为弟兄应该是很能理解这个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查经啊，其他事情都要靠边站，对，最重要的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查经了，对。但是我以前在我早期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这样子的，就以前经常为要出门的时候，孩子经常就是又要拉尿又要拉屎或者怎么样，然后搞得晚出门，本来时间都已经压得很紧，结果因为我们去教会还比较远，开车大概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就很容易发脾气了，迟到。因为我们以前教会要求比较高，服侍之前当天有服侍的同工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到教会，一个小时。对，我们现在其实在北美我都知道大家已经很松了，说实话，对，能提前半小时到就不错了，真的，对，或者说能够不迟到就不错了，对。我们是那个时候要提前一个小时去，把那些座椅板凳搞好，打扫卫生，然后呢要祷告，祷告之后然后在门口要去迎接不同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作为长老或者是传道牧师等等，对。而且你还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人多，你要主动跟每个尽量跟来的每个弟兄姐妹，常常有的时候还有慕道友来，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比较有影响力，你要去主动关心他们，跟他们建立关系，认识他们，然后邀请他们更深的来学这个福音班课程啊，甚至是来委身教会，或者说介绍我们教会有一些哪些事工，或许有一些他们适合的可以参加，就是你要主动的去拓展嘛，这个。但是妻子她不管你这些，她只管这个孩子，这个的时候结果你好像就不高兴了，这多大个事儿嘛，晚两三分钟有什么呢？但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对我来说迟到就是迟到，迟到就是迟到，不管是三十秒还是一分钟，对我老婆来说只要没迟到个三五十分钟有什么嘛。对我来说我老婆经常开玩笑，我老公是崇拜开始前一个小时就要在下面坐好了的人，就是坐，对，就是这个不是说我比他好，就是这个就是差异了，就是对我来说我是很不喜欢迟到的这个，但是我能够接纳别人迟到，我没有问题。但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不允许自己迟到的。这么讲吧，我是不允许自己迟到的。对，所以我宁愿事情就往前面做，我宁愿前紧后松。对，所以这个差异也是导致我跟我妻子在结婚前几年很多这种冲突和吵架，就因为这个事情。当然，还有开车的人就知道，开车的话就两口子也很容易吵架啊。凡是开车，所以最好好在我们条件好就两辆车，一人一辆啊，这个各开各的这个。那就不吵了，对，就不吵了，对对。或者是像我们家最近前段时间买了个特斯拉，有自动驾驶，每次我老婆说啊，你让他开，你不要开，你让他开，对，你开的话会吓到我，让他开，确实他开的好，对，我说行行可以，对，很有意思，对。所以你看在这里哈，又发生，我们稍微的来分析一下这个第三个场景哈。好，到晚上那个时候又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丈夫说的是一整天都很糟糕，对他来说，我要准备好查经材料，我是一个牧师，好，我压力非常的大，而且早上还耽搁了两个小时，我的手表又没有从这个西岸调过来，哇，而且回家还面对这么一摊子的事情，而且我就因为查经没准备好，所以我在陪孩子的时候没有全心贯注的陪伴他们，结果你就跟我闹了，你就跟我吵了。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个女人怎么如此不可理喻呢？在男人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我跟你说真的，他会觉得这个不可理喻，这个就是胡搅蛮缠嘛，你知道吗？会不会，弟兄们？会吧，对吧？会的，就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 generally speaking 啊，真的会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他的 priority 是查经，你知道吗？他的最优先、最重要的是查经。一切拦阻他更好的来准备这个查经的这个东西，对他来说他都会觉得非常负面和消极。当他把查经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偶像来敬拜的时候，任何拦阻他去敬拜他偶像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他的仇敌啊，你知道吗？你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种，对。那反过来说，对这个姐妹来说，但就是关系嘛，好不容易旅行回来，然后你是我老公，你第一身份是我的丈夫，然后是孩子他爹，然后才是牧师哦。但是结果呢，你现在都把第三身份换到第一身份了，对。然后这个你看，这个早上就这个跟你说过多久，你拖延这个电池没换，然后后来回家又晚，结果吃饭匆匆几口也没跟我们怎么交流，好不容易看孩子，你对我有意见可以不跟我怎么聊，你跟孩子至少关注一点啊，结果孩子也是在那儿继续还是搞你这些东西，这个也很合理啊，对不对？姐妹们，是不是很合理？是很合理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对姐妹来说她很看重关系，OK， 男人看重事情，女人看重关系， 所以我说我以前也是很多年就是首先关注对不对，对不对，这个事情做没做对，想没想对，说没说对，千万别搞错了，搞错了就觉得天啊，天塌下来这种感觉，你知道吗，那种漠视感，那种危机感，那种审判感，对，但是对女人来说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什么迟到一点有什么嘛，你这个没什么啦，这个又不是等着你去拯救地球，对，但是不一样，就是这个其实背后就是我们那个 priority 的不一样，对，所以那我们看这个妻子就说，你凭什么指责我，我承认我不对，我发脾气跟你闹了，但是我真的是我处理很多东西啊，因为在美国很多确实妻子照顾家务，然后管孩子的学习啊，接送各种很多东西，他已经很累了，我以前在教会服侍也很忙，但是我回家之后我就常常问我妻子以前在国内都是全职太太哈，虽然她其实学历也很好，学位也很好，专业也很好，但是她就是结婚跟我就做全职太太，然后参与一些教会服事，然后后面生两个孩子 homeschool 两个孩子十多年，所以每次我回家我就问他，亲爱的你要不要我帮你做什么家务，他从来都是说不用，你让我安静在厨房里面待一会儿，你陪孩子，因为他已经带了一天孩子了，他已经很烦了，我跟你说，如果是带两个孩子的你就知道哈，而且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带，我们没有让我们父母帮我们带，对，其实很多妈妈都会有这种时候，你说她已经真的是非常 exhausted 了，也是很精疲力尽了，好不容易指望你来分担一下她的重担，结果你还在那儿三心二意的，这个那个就会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看这个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个丈夫对孩子，对她那个她觉得哎呀，反正虽然心里永远没说什么，但是对孩子她也爆发了，说明这个妻子可能最后对这个孩子她还是比较 care 比较看重的，对，所以啊，这个质疑的表现，丈夫把一天的挫折迁怒于沙粒，而妻子呢，只看到丈夫对自己的指责，没看到丈夫他的痛苦和压力，确实是这样。我们只关注自己的需要，自己想要的，却甚少去站在别人的角度，甚至直接问他：“亲爱的，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比较有压力？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比较痛苦、比较担心的？”包括我们孩子的谈话也是这样，我们很少问这种问题。我们华人夫妻尤其是大陆出来的，我们很少问这种问题，你说谈心，什么叫谈心，我们只谈事情不谈心，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我们需要商量一下的，对，我们不谈心，心什么东西啊，就像我说的，你要问我的情绪情感我都不知道啊，我的情绪情感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因为我都没从来没关注过我的心，你知道吗，真是这样，所以后来才慢慢一点转换过来，哦，关注我的心，所以要关注我妻子的心，所以要关注我孩子的心，所以要关注弟兄姐妹们的心，对，而不只是事情，你不可以迟到，你迟到了啊，你犯错了，你应该怎么样，那是事情，但是在事情之前首先是心，是这个，他是个人，他不是一个 issue， 不是一个待处理的 issue 或者 trouble， 他是个人，他首先是个人，人会有 trouble 的，因为我们就是 trouble maker， 我们如果不是 trouble maker， 基督不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不需要了，我们就是 trouble maker， 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不是个义人，我们不是个好人，我们是个坏人，我们是个烂人，我们是个罪人，对，所以可能别人指责你的某个指责并不正确，但是他的结论是对的，你不是个好人，你是个坏人，你是个罪人，这个结论是对的，我们就是败坏的，可能他说那个点没说对，但是并没有冤枉我们，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我本来就有自义的这个，而且他说的那个如果一再没对的话，那我们可要跟他闹啊，我们必须要 self defense， 对，要为自己的义来辩护，但是保罗说我不为自己的义辩护，对，我不比任何人更为有义，而且他真正的义是在基督里面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这个教义哈对我是很大的安慰，尤其可能对我这种以前哈在改革中教会多年又是那种里面，最后发现就是说我的身份感最终是在基督里已经确确定定实实在在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哪怕我老婆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自为然不动，对，因为我的确据我的身份在基督里，不是他说我是怎么样的我就是怎么样，也不是我说我觉得我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而是神说了才算，任何人不是我的 judge， 不是我的审判官，只有上帝，神说的，而且神在基督里，神在圣经里已经说了，已经宣告了，因信称义的，对 ，already but not yet， 是的，我在身份上、地位上，是的，我是义人，但是在生命上，我还是个烂人，我还需要成长，还需要被破碎的，还需要继续的来成圣的，对，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当我真的深深的 回到这个阴性称义的真理里面的时候，说实话我跟我妻子的争吵少了很多，冲突少了很多，包括孩子，就是因为你会更多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自己，看别人，看冲突，以及来处理问题，思考问题了，而不是从以前那个自义的角度。自义的角度，你是容不得别人在你光辉的形象上有半点的污点啊！你觉得 你其实觉得你是一个完美的人哈，你怎么会他怎么会这么看我，这么想我，这么那个呢？你也会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和这个想法，你知道吗？而不是关注神对你的评价和想法，你会很关注于人的话语，而不是神的话语。对，你的 focus， 你当然你就是在为人为别人活，而不是为神活。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简单说，就是你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得释放了，对，然后你从此以后真的就可以为主活了。但是在这之前，其实你要经历很多的破碎，破碎，破碎，痛苦，痛苦，痛苦，就会让你看到照我本相。哦，原来我是如此自义、骄傲、律法主义、道德主义的人，而且是错，不只是错了，是错得好离谱，而且是错了好多年。所以有一天我很郑重很诚恳地跟我妻子道歉说，哎，想不到我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如果我是一个女的话， 跟这样一个男的在一起我都觉得很痛苦。哎，我妻子就嚎啕大哭。对，真的，就是她觉得她被理解了，她觉得那个是我生命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开始。对，确实是，因为骄傲自义的人是很难承认自己的，连道歉都很难，因为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跟你跟我道歉，不是我跟你道歉。对，很难。结果有一天他自己能够主动说出来这种。 还有一次是因为我在教会以前做执事多年，负责探访嘛，但是很多时候我妻子哪怕病了发烧子也不是很严重，甚至孩子也是，我也是一定要逼他们去教会啊。你作为牧师传道长老的孩子，你怎么能不去教会参加事工呢？我，你可以想象对妻子孩子来说很大的伤害哦。就是后来有一天也是圣灵光照我，我对我妻子说，因为我做很多探访嘛，我说这个如果你们病了这个了，我不是真实的在福音里面来爱你们，来体恤你们，甚至不是用那些以前的邀请来邀请你们，那我过去在教会做的所有的探访其实都是假的，都是虚假的，都是假冒伪善的。因为你并不是真正出于爱和怜悯，你探访只是让别人说，哎呀，你好像很有爱心，你很好在做你这个执事或者探访的服事，结果你老婆这样的你却没有探访他，没有真的在福音里探访他，没有的，你还是在要求他，你还是在给他一个新的律法，说你必须去，只要没躺在病床上，只要没有这个卧床，那你就必须去。那就因为这个事情，我妻子跟我也有很多的争吵。以前，对，所以你们可以想象，看看一个律法主义的、道德主义、自以为意的改革中的牧师是什么样子的哈。我想你们听到的可能只是十分之一、万分之一啊，就是我跟我太太哈，这个，所以你们可以理解我妻子不很不容易哈。对，我妻子现在时不时就感叹说：“哎呀，玉涛这几年变化很大很大很大。”对，我在想这个话的意思是以前得多糟糕、多糟糕、多糟糕啊！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到来的时候还是。神的恩典够用的，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希望以后我有机会，我妻子有机会来跟你们这些姐妹们好好聊聊以前她在婚姻里受的苦，希望能够对你们带来一些安慰，就是忍耐还是有盼头的。对，神的时候到了，还是神还是可以改变他们败坏的骄傲自己的丈夫的。对对对，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对，确实是这样子。对，而且其实到今天我妻子的有些方面，她的有些 style 也没改变，但对我来说那个根本我那根本就都不 matter 了，对我来说 ，it's okay for me 了。对，因为你会有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很多的东西了。对，而且我们一般来说很多东西达不到原则性这个层面了，都是一些我完全是可以就是 never mind 的层面，或者说、我可以接纳、包容、忍耐的层面。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其实你的心会宽广很多。说实话，会宽广很多。以前你觉得要死要活，一点点都不能让，好像那现在其实可以让很多，但不是无底线、无原则的了。那当然不是。对，好，所以这个第四个场景我们刚才说了，一边哄孩子一边准备查经，然后发脾气，妻子发脾气哈，说你这样让我感觉我和孩子都被你忽略啊。因为妻子啊，我原来跟这些年轻的弟兄们做辅导，婚前或者婚姻辅导，我就说妻子最看重就一点，你常常把他放在心上，就这个啊，妻子最大的希望就这个。对，你常常把它放在心上，当然你不能光是说我常常把你放心上，你要与之匹配的行动和行为 啊这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嘛，没有行为的爱心也是死的呀。你们说我常常把你放心上哦，这个什么纪念日什么，其实我结婚这么多年，我老婆就常常忘记我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每年都是我提醒她， but it's okay for me， 我不会觉得受伤。对，但是因为我老婆的传统，他们家庭他们就是不会庆祝纪念这些东西的，但我们家就不会，我们家就会。对，所以你看这个是家庭的 差异，不是一个道德性的东西。但是刚开始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是很受伤的。天哪，怎么这样啊？我说你老公你都不记得我生日，结婚纪念日你都能忘，反正我记得，很奇怪的。有时候你觉得，你知道吗？真的是，就是至少说你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我记得，那我生日你能不能记得嘛？对不对？不记得，到现在他都不太那个。对，最近我岳父生日，然后我阿姨哈生日也是我主动想着，然后跟他们打一些钱去让他们在外面吃饭买一些东西，好，不是他这个女儿，是女婿，这个记得这些东西。但没关系，神就是让我在这方面比较细心，所以我就可以主动去做这些东西，然后没有怨言，然后甘心乐意的做。对，但是以前我是很是做也做，但是就是心里是很难受的，觉得总觉得很委屈，你知道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和憋屈。对，而且还无法向人诉说，因为诉说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个大老爷们怎么这么这个，就是很难受。因为我其实有些方面心是比较细的，有些我可以很大大咧咧，但这些方面我其实很细的一个人。对，那你就你谁越在意谁就越痛苦，你知道的，真的。在某些方面你越在意谁就越痛苦，肯定是这样子的。对，你越 care 你就会越痛苦，一定的。那当然好，那这如果这个没心没肺其实就没什么，哎，无所谓了，反正。对，其实这个我后面我就很感，就是神也是一点一点的来拓宽这个生命的这个境界，拓宽这个心的这个东西。但是注意啊，仍然是经过了这个 J 曲线的这个过程啊，受苦、死亡，最后神的时候到了才一起高升的。对，不是说哎呀就我学改革宗神学怎么样服侍，然后就自然，不是这样子的，从来不是这样子做工的。对，福音神的时候到了，同时你愿意真实的承认你的本相，你的骄傲，你的自意，你的苦毒，你的怨恨等等。对，然后神就乐意来缠裹，来医治，来释放。对，好，所以冲突他们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兰底丈夫继续用准备茶巾来制造自己的意，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我今天晚上要带茶巾啊，天国的事情多重要啊，这个抢救灵魂的。你看他可以把自己的那个举得很高，合理化得很高哦。但是不要忘记哈，你的第一身份是丈夫，然后是父亲，第三个才是牧师。我经常在教会说，如果有一天查出来我老婆癌症而且需要照顾，那我肯定我要在教会辞职，或者至少是 sabbatical 一段时间。我的第一身份是丈夫。对，我是先跟我老婆结婚，然后后来才领受呼召做传道人的。对，确实是这样子，时间先后顺序也确实是这样子。对，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传统家庭教会不是这样，舍小家保大家，我为神看顾他的大家，神就为我看顾小家。所以很多二代，很多为什么远离主的，包括美国很多我们叫 PK Pastor Kids， 很多很苦读怨恨教会，甚至苦读怨恨神的，因为他们觉得教会跟他们抢了他爸，甚至把他妈也抢了。对，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苦读和怨恨。对，当然神的如果时候到了，他们又会慢慢回到教会。对，关键是如果他们的父母在服侍中最后也是更多是一种苦读和怨恨，不是一种甘心乐意的话，没有那种喜乐的话，那就很容易让孩子最后苦读怨恨远离教会。对，好，所以丈夫是合理化自己哈查经，妻子总觉得自己而且跟孩子都是受害者，被冷落， 被忽略，被忽视，好像只是一个陪衬，只是用了增添这个丈夫的义的一个工具而已，一个摆设而已，而且不能做错事情。对，这个以前我就是确实就是容易这样对待我的妻子，虽然我没有主动恶意要这样子，但是客观上确实就容易这个样子。他们只是用了增加我的自义的一个工具，一个器皿，一个摆设，你们不能做错，不能说错，不能犯错，不能迟到，而且一定要跟我作为丈夫或者传道人长老一起同时出现在教会，那就很危险，对不对？这个很危险哦。对，所以好，我们快要结束。自义，我们看一下自义的特点哈，功德式的教会，我为你做 A 你就该我做 B，不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这是一种交易式的爱，交换式的爱。对，然后呢记账式的爱啊，我们会算投入产出比的。对， RIO， 对RIO， 对，受害者叙事。对，我是无辜受害者， 我最委屈了，天下我最惨了。对，然后那个人非常邪恶，太邪恶了，天哪，怎么让我遇到了，都会夸大扭曲很多东西啊。受害者的叙述是有很多扭曲的地方的。对，他是事实混杂着一些东西，他会扭曲。对，然后呢会有一种这个评价的心态，根据表现来评价对方的价值。对，而恩典的特征对比就完全不一样，礼物白白的，白白得来白白给去， 对，不求回报与这个服务。但是我发现我以前在婚姻中很多时候就是前面的功德交换，你看我为这个家庭，为你，为孩子，然后为这个教会付出这么多，你就能不能担待我，体恤我，或者稍微体恤一下我的软弱吗？不行啊，好难受。对，就想交换。对，然后无条件的接纳，不以表现来评价对方的价值，而是以身份，他是神的儿女，他是我的妻子，据这个关系来评价他，而不是以他的表现或者行为，他听不听我的，他有没有按照我希望他做的这个来评价他。理解优先，先寻求理解对方的需求和感受，而不是先去价值对方，论断对方，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就像我刚才说，妻子其实确实他从早到晚，最后到最后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 你在看孩子的时候，你都还准备插进，不行了，他已经。对，那如果我们理解哈，妻子姐妹女性妈妈是比较看重这个关系的，其实我们这个丈夫就能理解一点点了。对，但是 我至少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回过头他们有机会可以复盘，彼此可以诉说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些情绪那些痛苦的时候，可以帮助彼此更多的了解和理解对方。理解的前提是你要了解他，理解的前提你要了解他，很多时候我们连了解都不愿意。我们有的时候华人，尤其我们大陆的哈，抱歉我经常说大陆的哈，这个因为我是大陆的哈，这个我们先自我批评哈，我们很不擅长倾听，我们别人话都还没讲完我们就要打断继续发表我们的意见，其实是想自证清白。对，当你不听一个人把话讲完的时候， 我经常跟我孩子说，不会听人讲话的人就不会说话。你都不听别人把话讲完，结果你就急于表达，你真的不会说话，你都不一定 get 到人家的这个完整的信息，然后你就在急着回应或者是给出你的建议。我以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很容易去打断别人，很容易抢别人的话头。对，那我妻子也因此受了很多苦，对，也给我很多的提醒和建议，哪怕我现在出来讲道，我妻子经常说语速慢点。我上次跟一个弟兄说，他说因为我是你讲道的时候语速也这么快吗？我说讲到一半我还是会慢一点，那有的时候讲到高兴的地方我语速很自然就会快哈，这跟确实跟性格风格有关系，但是我会尽量的这个，当然 PPT 也很有帮助哈，能够帮助我把重点能够呈现出来。对，然后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在婚姻在亲密关系里面计算人的恶，就是两个人很难长久的走下去的。简单说就是不要翻旧账。我们以前婚前辅导牧师给我们的建议是，一般而言三个月之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三个月之内的事情可以复盘，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之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除非提的唯一的这个就是你只就事论事提事情是可以造就别人造就他人，而不是攻击，或者是我要在别人面前再说一遍当时那个事情，为自己心里出一口恶气，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没讨回一点公道来，那就不行，那不行。对，但是呢其实不容易的，你要知道不容易的。而且有些人他的 style 他是比较容易翻旧账的，坦白说，但有些人是比较容易不计较的，就过了就过了，过了就可以过了。但是有些人他很难过去，可能对他来说这好多年前的事他都还记得很清楚。对，你就很难相信说，哎，他不翻旧账。对，但是这个灵前十三章说得很清楚啊，不计算人的恶哟，这是神的吩咐哦。如果真的爱的是不计算人的恶哦，对，但是我们常常不计算神的恩典，我们常常计算人的恶。你看该做的不做，不做的反倒做，这都叫罪，就这两种表现。对，好，所以这两种思维当然会影响你的亲密关系啊，你跟配偶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甚至放大一点在教会跟同工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它肯定都会有影响。所以最后哈，我们最后讲快速的介绍一下这个接曲线哈，与基督同受苦同死亡，然后再一同复活。注意这个顺序，受苦死亡复活，效法基督的十字架，经历死亡与复活的生命更新，或者叫生命成圣的一个过程。而在关系当中的应用是什么？放下我们的自意，接受被爱和爱人的邀请。首先是被神爱，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对你的爱，首先是被爱，是爱的领受者，然后你才可能去用出来去爱别人。你先是被爱的对象，被神服侍的对象，然后呢去爱他人。可能在爱的过程中你也要受苦，因为基督为了爱我们他是受了苦的，甚至受死的。对， 然后在关系的死亡当中找到重生的恩典和力量。那接取线，其实这里右边这个图啊，有几种接取线。左边第一个耶稣的接取线，这个是他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和复活，这是耶稣的接取线。而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指向这个耶稣为我死而且复活。对，就罗马书里面讲到哈，这个，所以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死和复活，我们重生的时候这个是信心的接取线。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其实讲成圣，我们是讲后面这个现在的接取线，有三种，因为爱的原因受苦。比如在圣经里面，大家能不能想到谁是因为爱的原因受苦？ 就人物，不是，就不说耶稣了，因为爱而受苦。何西啊，对，这个很典型，对不对？他是因为爱，因为舍己。对，第二种也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受苦的接取线。对，受苦的接取线就是因为他人的原因受苦啊，不是因为第三种，第三种悔改的接取线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悔改，然后也会经历这个过程。比如说大卫在诗篇里面，其实很多，对不对？诗篇32:51，很多他这种，对，那这种受苦的汲取线有没有？其实使徒保罗啊，他们去传福音啊，他们去宣教也受了很多的苦啊，就是这种，他也为福音，为基督的缘故，把那些凌辱、羞耻看为他觉得是他不配得的恩典。包括我们说到中国家庭教会很多这个，他们这种啊，为主受苦，为主担十字架，那就是这种受苦的这个十字架，他都是降低、降低、降卑，然后到一个极端，然后因着信心，神的时候到了，然后升高升高升高，而且是得荣耀，得荣耀，因为你是背了神给你的十字架，不是自己下一个十字架来背上，是背了神而来的这个十字架。所以恩典不是关系，我们这里在处理这个婚姻关系或者人际关系，恩典不是关系的加分项，恩典是基础。对，就像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一样，所以我们要需要从我们表现导向下降降卑到耶稣基督里面。表象导向的关系有哪些表现呢？前面其实大概已经说过了，看外在表现记账，欠我或者是我欠对方，而且它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问题。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关系是恩典优先，不是表现优先，而且不求回报。我们做父母对孩子就是这种很典型，一般来说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不求回报。尤其在美国，我们更不指望说儿女给我们养老了。对，其实今天中国有多少父母指望儿女为他养老，我看也不见得了。对，尤其是在城镇里面，如果退休的，对，无条件的接纳理解，以基督的爱为模范为典范，对，效法基督。当我们在说效法基督的时候，是在讲成圣这个层面，是在讲背十字架这个层面，是在讲因为爱的缘故，不甘愿为他人受苦。对，那使徒很明显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从表现导向转向在基督里面这种恩典导向，这个其实本身就要经历一个破碎，死受苦死然后复活过来这个过程。就像我前面讲了一些我自己在婚姻家庭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例子。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于两个，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识别不出来这个是基督来邀请我们与他来共赴十架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是有些人他能够识别出来，但是他不愿意背十字架，他要逃，他要跑，逃跑。但是不管是哪个，你既要识别出来，而且也要愿意来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神就会带领你了，他会有出人意外的恩典，他会有出人意外的恩典。虽然就像我说我要去陪那个牧师挣扎了好久，我说我愿意，最后你要牧，其实最后当你神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说实话神要的就是你甘愿的一个心啊。虽然后面这个牧师说这个谁让你来的，最后我确实就没办法陪伴他了，这个我也觉得神就告诉我 OK 不用了，反正你这个功课你学到了，那他如果拒绝那是他的这个他跟我的这个问题，你不用那个了。对，但是我就他说我要你的就是这个，你愿不愿意？我是挣扎了很久，最后我说我愿意，就是这个，神就要这个，其实就这个很简单，其实但是又不简单，因为你要挣扎好久，你要痛苦好久，你要跟神摔跤好久，而且结果你觉得自己哇好不容易终于跨出那一步，结果等的是那句话，你也不要苦读怨恨啊，觉得你怎么怎么样，不要，因为神真正要让你学的功课就是最后你挣扎就说我愿意就好了，神让你学到了这个了，你的生命确实突破了，确实成长了， good well done， 就这样。对，那就继续往前面走，继续往前走， yeah move on， 继续往前走，不要有苦读怨恨，也不要看不起这个牧师或者 whatever， 不要， 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儿女，他向神交账就好了，神会带领他的。对，我们也当然相信他在神的手中。对，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过哈，三步：第一，认识、识别或者叫辨别 ，recognize it， 这个很重要。对，我们其实这次我们做很多的培训，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在一个每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哪怕在一个很琐碎、很常见、很普通的场景当中，你要去问，你里面要去祷告，要去问神，这是不是你在邀请我？这是不是你要让我来破碎、来成长、来突破、来成圣？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背十字架，你愿不愿意跟基督走这一条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的十字架的道路。而且呢，当你学到了，当你经历了，当你成长了，你愿不愿意陪伴服侍他人领受从神而来的这个恩典，莫大的恩典。说实话，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人引导的，我们很难，你说自己悟道或者怎么样，很难坦白说，真的是教会是需要师傅的啊，神也赐下这个不同的职分的。确实我自己也不是我悟出来，我只是说我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后面我看了这本书，我学到这个课程，我觉得哎呀很阿门。因为你学了之后嘛，你就很清楚知道，哇，这个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确实很阿门啊，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而且觉得弟兄姐妹们都很需要这样的学习，这样真理的教导，生命的见证，然后一起来成长，包括彼此的团契和分享，彼此的劝勉，这样子。所以下次我们见面就说，最近你生命中有没有经历J曲线啊？这个对，就像我们中国人见面说吃了吗一样，你这个J曲线了吗？要这样问。对，好，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这个讲后面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讨论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分析啊，这个不用 PPT， 我给到大家，你们回去你们自己复盘，你们自己看就可以了。因为最重要的其实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对，他的一个重点，他说我们自义的反应哈 ，self-righteousness 这个反应通常是自动的、本能的啊，你都不用思考的。而恩典的回应、十字架的基于福音的回应，其实是要你要有意识的、刻意操练、刻意训练的哈。我们有这本书叫《刻意练习》，好像叫，对，是需要 practice 反复操练的。然后我们去思想如何培养这种有意识的识别选择的能力，你要有这根弦。我们南方人说，你心里有没有那根弦，有没有那个 awareness， 这个很重要，就是有没有那个意识，这个非常重要。对，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呢，我们首先培养这种意识，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我们来操练 practice 这种意识。对，好，我们后面小组记录，当然我们这个就不用，后面我们本来时间够呢，我们就还会有角色扮演。对，好，那我们当然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这个就不用这个。好，反正 PPT 我都给到大家啊。你看，我们要操练大家一种自义模式之下的对话和恩典模式之下的对话啊。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夫妻有兴趣，你们可以回去演一演，试一试啊。在其实我想都不用演了，我们真实在婚姻家庭里面，不每天都在重复这个吗？对不对？有的时候是在自义模式里面就互相攻击、互相责怪，那有的时候当然神的恩典里呢，我们就能够。在恩典当中来，我们都不用练，不用彩排，我们太熟悉了，本色演出我们都可以，真的是。对，好，最后我们还是要落地哈，实践，我们要落地实践哈，审查你有没有自义。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看过一本书，应该是叫莱尔主教，他写的叫圣洁啊。那本书的第一课就是自我审查，他那本书主要讲成圣呢。他认为有自我省察的能力是一个信徒要成长、要成熟、要成圣非常根基性的一个东西。对，把自己作为一个课题拿来客观分析，对，这个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一种反省的能力。对，我们很会分析别人，但是我们很不会分析自己。对，我们很会分析别人，把别人的问题看得很通透，但是一到自己的时候就很盲目。对，我们都是用显微镜看别人，然后用放大用那个看自己，说哎，我没什么问题，哎，我比大多数人都好。你看，这首先就先拿了一个这个免死金牌在自己身上贴着了。对，然后接受恩典。对，我们其实真的，因为我们退休会的主题的经文就是3章4到11节嘛，啊，所以反复去默想，反复去咀嚼。我鼓励大家，如果可以去背诵，哪怕7到11节啊，背诵它，然后呢，活出恩典，每周至少一次无条件的服从他人或服侍他人，不求回报。至少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可以操练，在婚姻家庭里，然后如果可以再在教会小组里面，冲突的时候试着先理解对方的需求， 先理解对方的需求，不是说只理解对方的需求，对，再表达自己，再表达自己，在冲突的时候学会先踩刹车，不要急于自辩，为自己辩护，听别人把话讲完，尤其是在冲突的时候，其实对方是带着情绪说的一些话，他其实很痛苦很伤痛的，其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愤怒的背后是受伤嘛，对，然后呢持续的更新哈，要找属灵伙伴，对，时不时的有些分享，最近怎么样，有没有经历接取线，有没有识别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互相的这样，然后彼此的有一些带导，可以读一些相关的书籍，对，好，那我们就要停在这里，我看时间哈，我们已经是9:36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两个快速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到9:40可不可以有一两个问题，有没有，好，马长老，或许呀，嗯哼，对，我们先看看英文，英文是怎么说的，对，我这我手机没，你看看英文是怎么说的，英文如果不精确再看原文，借助工具看原文那就更准确了，对， OK, by any means possible, 那怎么解释，就是一切可能，对不对，基本上就叫做一切可能，对，其实意思是这个或许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maybe 或者是怎么样 possible, 其实就是神会用他的方式让我们经过这个与基督同死，然后埋葬，最后经历那个复活，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对，但是具体的什么 means, 什么途径，什么方式，什么时间段 schedule,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对，不一定常常不是我们想和期待的那种方式和那个时刻表，对，好，我就快速回答一下，快速，我们待会下来可以更多讨论，好，还有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有一个问题，好，那没有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两堂课的学习，信息量比较大，但是也很感恩我们有机会分享自己真实的婚姻家庭和在教会侍奉当中的一些真实的这个 struggle, 还有一些真实的经历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我相信神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也赐下了不少类似的经历，只是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甚至是用接取线这样的框架去反省和反思，其实看到神在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已经赐下我们很多的经历和祝福，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以及能够更好的将来用这些经历去服侍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服侍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在过去对我们的家人儿女，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牧者，通过很多的亏欠，甚至是得罪和伤害，主啊，也求你怜悯饶恕我们，也医治安慰那些我们曾经伤害的我们的家人亲友和弟兄姐妹，谢谢主，愿荣耀都归给你，也保守我们平安散去的脚中，保守我们今晚的睡眠，以及我们明天最后半天的学习，主啊，这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实在是感恩看到圣灵你在我们当中正在做那奇妙的工作，主啊，愿你开始的做工作就不要停止，愿你继续的做这工作，不只是到我们退休会结束的时候，而是继续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做这样的工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就到这里，大家晚安。